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武训办学。古代中国农村大部分人口众多，耕地不足，农民生活贫困，他们世世代代辛勤耕种，获得微薄的收成，仅仅能够维持生计。一旦遇到水灾、旱灾，收成减少，不少农民就被迫卖儿卖女，或者流离失所，沦为乞丐。这样情况就会更加凄凉了。在农村里面要摆脱贫困的生活，其中一个办法是读书识字，但是绝大部分贫穷农民没有能力送子弟入学读书，而地方官府所办的学校都是为科举考试而设的，没有所谓义务教育，老百姓只能够自己聘请老师教导子弟读书。如果是富有人家有能力聘请老师上门专门教导自己的子弟，学习的条件当然十分好。一些比较富裕的宗族就由祠堂出面开办私塾，聘请老师教导族中子弟，那读书的机会亦都比较高。至于贫穷人家，宗族微弱，要送子弟去读书求学，实在难之又难。所以农村里面90%以上的农民都是从来未受过教育的文盲，他们要摆脱贫困真是谈何容易。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，山东省西部的农村里面出现了一位立志办学的乞丐，他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终于达成志愿，开办了一所义学。这一位立志办学的乞丐叫做武训。武训的家乡是山东省西北部东昌府唐邑县柳林镇武家庄。不过在1950年代，唐邑县已经合并入灌县，所以在今日的地图上面是山东省灌县柳林镇武家庄。道光18年10月，武训在一个贫穷的农家出生。根据清末所收赞的《武氏族谱》记载，武训的祖先在明太祖洪武年间由山西去到山东开荒，到武训是第19代，19代都是农民，只有武训的祖父因为懂得占卦算命，在乡下里面稍为出名。武训排行最小，有2个哥哥，3个姐姐。武训7岁的时候，父亲武宗宇病死，全家生计陷入困境。有记载话，武训丧父之后，家徒壁立，衣食为艰。武训2个哥哥年纪稍为大啲，所以就出去替大户人家打工。3个姐姐可能已经出嫁，或者系卖咗俾人做媳妇。屋企里面只系剩翻年仅7岁嘅武训，同埋接近50岁嘅母亲崔氏，母子两人相依为命。
今日冇饭食啦，
豆末，
阿娘有病不去得乞食。哎呀，娘母，你等我一阵，等阿娘去啦。
阿娘啊，你唔好去啊，等我再去一次啦。一家唔肯施舍，有第二家啫。我一定可以乞到一碗饭翻嚟俾阿娘你食噶。碗冷饭俾我阿娘啦，老爷、奶奶，施舍下啦，老爷啊，施舍下啦。
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
咦，佢哋喺度做咩咧？佢哋唱咩歌咧？吓？多过去睇真下先。
子曰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
哎呀，老师啊，门口外边有个乞衣仔啊！
哎呀，系啊，有乞衣仔啊！
佢系冇家装嘅冇豆末啊！
系啊，佢好污糟噶！
佢阿爹死咗噶！
我过去问下佢先。细路仔，你系咪冇豆末啊？
我叫做武粉，不过人人都叫我豆末噶。
你喺度做乜啊？系咪想同佢哋一齐读书呢？
系啊系啊，
我哋唔想同佢一齐啊！
一齐啊！唔好啊！
不过我冇钱，我要去乞饭食。
走啦！快啲走啦！
读书真系好啦。
读书识字，自可以有前途嘅。只可惜，
豆末，你想读书，阿娘好高兴。唉，唔读书根本就冇办法出人头地，阿娘都知道。但系你睇下你两个阿哥，千辛万苦同人哋打工，托人带翻嚟嘅米都唔够我哋食半个月。阿娘边度有钱送你去读书？
阿娘啊，我已经十岁啦，我可以去同人看牛，同人打工，储够钱再去读书噶嘛。
吓，你要储钱读书？
系啊，
你迟早啊都要出去同人哋打工，早啲出去赚钱，总好过留喺屋企度挨饿啦。
啊，阿娘，你准我出去同人打工啊？
系，乞食始终都唔系办法。
好啊，好啊。
嗱，管陶县蚀店嘅张老爷系我嘅远房姨丈，佢可能会收留你嘅。过几日，等阿娘精神好啲，就带你去见佢啦。
好，好啊，好啊。
不过你年纪仲咁细。要听人话，唔好偷懒。
阿娘，我知道噶啦。
Thank you. 豆沫，你过来。
哦，老爷，有咩吩咐啊？
听住啊，将厕所里边嘅肥铲晒出嚟，担晒过去后边山。
系，老爷。
嗱，仲有，担完之后咧，再去喂猪，跟住啊破晒嗰堆柴。
知道啦，老爷。
记住啊，唔准偷懒啊。
哦哦。日日啲功夫都做唔完嘅，咁多功夫，唉，鬼叫你穷咩？
老爷，老爷，
豆沫，乜嘢事？
老爷啊，就快过年啦，我喺老爷府上打工，唔经唔觉已经七年啦。
哦，七年噶啦？
系啊。
眨下眼就过咗七年啦。
老爷啊，我想翻乡下过年，探望下阿娘啊。
哦，咁都好。
咁我呢七年嘅工钱，请老爷结算下。
工钱？
系啊。
乜嘢工钱啊？七年前你阿娘带你过嚟，哀我收留你啊！你当时啊，只系得十岁。呢七年来啊，你食我嘅，住我嘅，仲想同我攞工钱？
吓，老爷，你想赖账啊？我喺呢度打工。住嘅系柴房、猪栏，食嘅系冷饭菜汁，冬天一张烂蚊帐，每日担水打柴、挑肥喂猪，秋收嘅时候割禾打谷，功夫做极都做唔完。咁你连工钱都唔想俾我？
喂，豆沫，你究竟想点啊？吓、啊，哼，嗱，你睇下呢张系你阿娘送你过嚟嗰阵订立嘅合同。上面有不计工钱几个字的啊，你阿娘啊还打了手指印添啊，你不可以蛮不讲理的嘛。
吓、啊、你虾我哋两母子不识字
吓，岂有此理啊，你快啲走走啊，啊唔好喺度生事啊，我唔再收留你，走。
天啊，穷人家不识字，永远被人欺负，永冇出头日子啊。阿娘，蚀店嘅张老爷欺骗咗我七年嘅工钱，我唔甘心啊！我点都唔甘心啊！
豆沫，唔甘心又点啊？我哋系穷等人家，人哋门高狗大，我哋点同人哋斗啊？穷人就系要受气噶咯。
佢哋欺负我哋，就系因为我哋唔识字啊！
哦，豆沫，你仲想读书啊？你今年十八岁啦，就算有钱都冇人肯教你读书啦，何况
阿娘，我要办一间义学院，请老师教穷家子弟读书，等佢哋可以出人头地。
你要办一间义学院？哎呀，你癫咗咩？你边度有钱啊？
我唔再做长工，我同人打散工。每日收工钱，打唔到散工就去乞食，唔怕俾人克扣，终归有一日可以储够钱开办义学院啊！ 斗墨子六十个，管推不管罗，管罗钱还多。杂草杂草，给钱就好。老爷奶奶，做下善事，关照下我母亲，打一日短工啊！吃菜根，吃菜根，我吃饱不求人，攒下饭方能收个二学院。吃的好不算好，收个二学才算好。吃菜根，吃菜根。
杨兄啊，刚才那个乞衣行为怪异，而且听他唱的歌，好像说收个什么二学院咁，究竟是怎样的？
是啊，国兄，这个乞衣是我哋唐邑县柳林镇武家庄的孤儿嚟。佢原本个名系叫做武粉，几年前佢忽然间就疯疯癫癫咁，喺院里边啊周围乞食，不停咁唱住兴办二学院嘅歌谣，求人施舍，人人都叫佢做武乞嘅，佢就自称系武七。你说怪不怪呢？
行乞办学啊，
嗯，
那的确是千古奇闻噃。不过看他的样子又不像是发癫咁啊，
那就不得而知了。无七又翻翻转头，
是啊是啊，
又当驴子又当牛，收个二学不犯愁，唱装水不算装，不修二学真肮脏。两位老爷，好心施舍几个钱俾母七办间二学院啦。母七向你哋叩头，叩头啊！打破头，出出火，收个二学存在我。
母七，母七，得啦吓，我施舍俾你吓，冇问题嘅。不过你真系乞钱嚟办学？
当然啦，老爷。我自幼家贫，未读过书，所以被人欺负，所以立心储钱办一间二学院，等穷家子弟有书读，可以出人头地啊！
哦，志气可嘉吓、不过母七，你知唔知道办一间二学院要好多钱噶？
我知道，所以我每日乞食，除咗供养娘亲之外，剩翻嘅钱都储起嚟。
咁你储咗几多钱呢？
大约有六七千个铜钱啦。
六七千个铜钱又点够办学啊？不如咁啦，杨兄啊。
点咧？
你系管陶院嘅恩商啊。不如你替阿母七佢将啲钱啊拎去放债，收一啲利息，等阿母七啊赚多啲钱，早日完成佢嘅心愿啦。
替乞衣储钱放债啊？
求阿杨老爷帮忙成全啊！母亲向你叩头，向你叩头啊！
大概由同治初年开始，武训以求乞嘅方式，逐少逐少咁储办学嘅本钱。后来得到管陶县乡绅杨树芳等人的协助，替他将钱放债生息，后来又逐少逐少购买田地，于是本钱越积越多。武训对于应付借钱不还的人有一套办法，例如在乞食的时候唱歌，歌词譬如说某某人借钱不还，人凭良心树凭根，各人只凭各人心，你有钱我受贫，准备上天有真神之类。有时甚至在衙门门口食粪便，引起途人围观，逼官府出面处理。由于武训是一个行为奇特的乞衣，所以人人都不敢拖欠。到了光绪九年，武训的积蓄已经达到2200银以上，已经有足够的本钱开办二学院了。
杨老爷，我母亲的钱 购买一幅屋地，起一间义学院啊！求老爷你帮忙物色一处地方，成全我三十几年嘅心愿啊！
系你嘅钱呢就已经足够买地啦。不过办一间义学院系一件大事嚟喎。
大事？
嗯，
有乜嘢大事啊？
嗱，仲要聘请老师啦，订立学规啦，呢啲事最好就敦请本院袁太爷啊，同埋乡绅父老主持大局啦。
咁即系话你哋嫌我系一个乞衣啫？唔紧要，我可以亲自去向佢哋叩头，请佢哋帮我母亲办学啊！
各位乡亲，各位父老，今日唐邑县崇贤义学正式开学，本院十分荣幸能够为义学主持开幕典礼。
好啊，好啊！
崇贤义学能够开办，杨树芳同埋郭芬两位新襟出咗唔少力，不过仲有一位，
边位咧？
冇份啦！啊，冇份，你唔使缩埋喺后边啦，你出嚟，佢嚟啦！
系袁太爷。
啊，母亲啊，母亲啊，母亲啊！
冇份，苦心劳力三十年。行乞兴学，佢嘅行为实在令人敬仰。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
本院经已奏报朝廷，加以表扬，赏赐佢义学正嘅名号。
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
袁太爷，各位老爷，我母亲只不过系一名乞丐。我今后仍然会乞食供养娘亲，为义学院筹集费用。各位老师，求你哋用心教书；各位学生，求你哋用功学习。我母亲向你哋叩头，向你哋叩头。
咁啊！
武训行乞办学终于达成志愿，而且得到官府表扬，于是武训的故事流传全国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，58岁的武训在家乡病死，但是他的事迹仍然为人津津乐道。中华五千年之武训办学是由姚修龄、程振鹏、谭翠莲、钟杰良、朱万子、车心梅、黄雅文、张建浩、莫家驹、林有荣、丁家湘、温泉、曾永强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